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北部城镇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危机，昆州当局已向黄金海岸地区居民发出紧急警报。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火箭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实施制裁。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城镇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危机。Lismore 的河流 Wilson River 的水位已经达到约14米的峰值。尽管发布了洪水疏散令，但由于州以及联邦应急服务部门难以进入受影响地区，数百人在屋顶上滞留了数小时。Lismore 居民艾拉·巴克兰告诉 SBS 新闻，他的家被完全淹没了。
I've lost all my furniture.
他说，我失去了我所有的家具，我女儿出生时的所有照片，所有的东西。包括 Malambibai 在内的邻近社区也出现了危险程度的洪涝灾害。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正在提供帮助，州政府已承诺提供更多资源，比如空中支援。昆士兰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已经有所缓解，但是气象局表示，从周三开始，该地区有可能再次出现严重的雷暴天气。昆州州长帕拉什伊表示，暴雨天气导致突发性洪水灾害，布里斯班有超过15000个家庭受到影响。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八人死亡，仍有数人失踪。随着破坏性天气向南移动，当局已经向黄金海岸地区的居民发出紧急警报。气象局的资深气象学家戴安娜·伊迪表示，未来几天仍有发生重大洪水灾害的风险。
From Wednesday onwards and for the following 5 days,
从周三起，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们看到潜在的严重雷暴天气再次出现，有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大冰雹和局部大雨天气。现在我们预计不会出现像我们在这次天气状况中看到的那样出现大范围的降雨，但当然，对于任何严重的雷暴天气，一些局部地区很有可能出现强降雨。昨天的数据显示，维州记录了3例新冠死亡病例和5852例新增病例。因快速抗原测试可以很快得出检测结果，维州居民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时，将不能再申请450澳元的新冠疫情隔离费。今天是民众可以申请该款项的最后一天。同时，新州报告了5856例新增感染病例和6例死亡。昆州记录了1例新冠死亡病例和3312例新病例。下周开始，昆州取消大部分室内环境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首都领地报告了1例死亡病例和464例新增病例，塔州记录了734例新增。目前该州有11个感染者接受入院治疗，其中4人正在接受对新冠病毒的专门治疗。新西兰正取消对入境旅行者的自我隔离要求。从3月3号开始，只有未接种疫苗的抵达新西兰的人需要进入该国的检疫系统接受检疫。旅行者仍然需要在出发前和到达后出示阴性病毒检测结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紧急行动仍然可以防止气候变化造成的许多灾难性影响，但一些后果现在已经不可避免。IPCC 工作组的副主席马克·豪登说，世界科学界对气候威胁达成了强有力的共识。该报告具体阐明了澳大利亚面临的数个气候威胁，包括农业生产的中断和下降，更多的人因热浪而死亡，以及珊瑚礁的破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也是该报告共同作者之一的露丝·摩根博士说，原住民将特别受到影响。
Changing climate conditions are expected to exacerbate many of the social.
气候条件的变化预计会加剧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原住民需要在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利用他们的原住民知识，制定文化上适当的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澳大利亚老年护理合作组织 AACC 强调，在皇家委员会报告发布的周年纪念日，该行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年前，这份调查报告推动了老年护理行业改革。AACC 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全国老年护理咨询小组和一个老年委员会，以帮助指导过去一年的改革。但协作组织表示，由于长期资金不足，政府的投资将无法满足该行业的需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火箭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火箭落在该市的居民区，但俄罗斯军方继续否认瞄准平民区。袭击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入侵的第五天，因为乌克兰的抵抗，袭击减缓了进展。与此同时，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奇亚在联合国大会的紧急会议上就袭击事件发表了讲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前往大会的路上，俄罗斯军队用多个火箭发射器系统袭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的居民区，无辜平民伤亡，确切的数字很难估计。
The exact numbers is very difficult to estimate.
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已结束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的会谈，他们将在第二轮谈判前返回各自首都进行进一步磋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其主要目标是立即停火和俄罗斯军队撤出。参加和谈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梅丁斯基表示，两国之间的对话将继续进行。我们刚刚结束与乌克兰方面进行的大约五小时的会谈，我们讨论了所有议程的方方面面，找到了一些可以表达相互立场的要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继续谈判进程。下一次会议将在未来几天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举行，我们已经达成一致。在此之前，每个代表团他们的高级成员将就各个方面的问题咨询他们的政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签署了一份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实现乌克兰和平。欧盟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并呼吁俄罗斯降低目前的核警戒级别。欧盟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科格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描述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侵略行为。
Russia bears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aggression.
俄罗斯对这次侵略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和生命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停止其军事行动，并在从乌克兰被国际承认的领土范围内撤出所有部队和军事装备。我们进一步呼吁俄罗斯进行认真的对话，以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
And diplomatic solution.
联合国难民事务机构表示，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至少有50万人离开乌克兰，进入邻国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马修·萨尔马什告诉天空新闻，逃离冲突的人数在继续增加。
The people arriving are exhausted. Many of them have traveled for.
显然，边境很拥堵，跨越边境非常困难，所以抵达的人都很疲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走了许多小时，甚至几天才到达那里。当他们到达那里时，显然这取决于每个国家，是欧洲的那些国家在领导这一反应。我们联合国难民署和我们的联合国伙伴正在支持他们，如果需要，我们准备提供更多帮助，但我认为首先谈论的是基本接待，所以把人们安置起来，给他们一个安身之处，确保他们有食物、保暖衣物、水和医疗护理，如果需要的话。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谈论最基本的东西。 乌克兰驻堪培拉大使馆证实收到约20个电话，询问有关接受乌克兰总统的呼吁加入对俄罗斯的战斗。总理莫里森、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以及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英贤都建议澳大利亚人不要前往乌克兰。莫里森警告称，对试图参战的人士而言，在法律上存在不确定性。查尔斯特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主任莱维·韦斯特告诉 SBS 新闻，法律状况并不明确。
Traveling to the Ukraine to participate in conflict.
前往乌克兰参与冲突并不等同于外国入侵罪，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没有可用的手段。我们已经公开阻止了至少一个人前往乌克兰，取消了他们的护照，因此有办法阻止人们前往乌克兰参战。但是从技术上讲，这意味着是在为一个国家而战，而不是为反对一个国家而战，这是合法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已在本周北京冬季残奥会之前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实施制裁。国际奥委会建议国际体育联合会不要邀请或允许俄罗斯或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或不允许他们以这些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此前，来自乌克兰和14个国家的60名运动员向国际奥委会和残奥委员会发出公开信，称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支持下入侵乌克兰，明显违反了2个委员会的章程。冬季残奥会于3月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13号。由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体育界正在对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关闭大门。国际足联 FIFA 和欧洲足协联盟 UEFA 已经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建议，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球队参加国际足球比赛。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国际赛事。这意味着除非尽快从乌克兰撤军并达成和平协议，否则俄罗斯将被踢出2022年男足世界杯和女足欧洲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宣布他们拒绝与任何级别的俄罗斯球队比赛。国际奥委会还剥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奥林匹克勋章。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时间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5美元、1.074新西兰元、4.580人民币、5.673港币、20.346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7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